大家好，我叫子阳。我们继续呢，我们工作系列的讲道，会读到希伯来书那段经文呢。因为如果你有刚才有聆听的话，有注意的话呢，安息这个字出现很多次啊，我们不会很详细的讲解所有的经节不过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安息的工作，正如上周一样呢，所有的经文呢都会放在我们的 PPT 投影上面。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呢能聚在这里。虽然外面是下着大雨，不过我们呢很舒适的、很安全的在这里敬拜，在这里聆听你的话语。请你帮助我们再一次的去思考工作这个重要的课题。今天让我们看到你的工作，看到你要如何为我们带来安息。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我们去海边的时候呢，我们通常呢都会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哎，这么快放来上来，哎呀，脱掉我的靴头了啊！买的哈皮，都是用做沙的城堡 ，OK， 做沙城堡。相信大家呢，曾经呢去沙滩的时候呢，都试过建造城堡，可能有些人很成功，有些人不成功。城堡呢可以做得很美，可以有窗口啊，可以有楼梯啊，甚至还有地下隧道，可以了。就像我们之前看的PPT 这个这样子的城堡，可以做得很美。可是呢，花了很多时间去建造的这个沙城堡呢，如果海水一涨来的时候呢，如果一下了一场大雨的话呢，整座城堡呢都会塌下来，所有的努力呢都是徒劳无功。为什么我以这个例子开始呢？因为上个星期当我们说到工作的时候呢，在最后我们得到的结论是呢，我们朝九晚五的工作呢最终是虚空的，最终具有短暂和很有限的益处。因为呢，神的审判来的时候呢，一切的东西呢都要被毁灭。所以呢，我们不应该把我们所有的精力呢只放在我们世俗的工作上面，而是呢有一个更重要、一个更有意义、更永恒性的工作呢是要我们去做的。而今天呢的讲到呢，就是说到这个更有意义的工作，而就是最终会带给我们安息的工。而一开始呢，我要说的就是呢，这个的工作呢，一开始要说呢，这个、工作不是我们做的工，而是我们看到这个工作呢是神所做的工，才能有安息。所以呢，我们讲到的第一点，在你的讲章呢，就是先说呢神带来安息的工作，然后第二点呢是我们要依靠神的工，第三呢是我们要做神的工作。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仔细呢，到底神的工作，他让我们看到的，他在他的旧书历史 的记载呢，让我们看到他什么的工作呢？第一点神带来安息的工作。我们先说到神最初的工作。所以再一次呢，我们回到呢圣经的前几页，去到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或许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很熟，在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在第一章跟第二章呢，一个重复出现的词是什么呢？神看为好的，神看为好的，出现了六次。这里呢要我们看到的就是呢神创造的万物呢都是美好的。最后呢第六天呢，神创造男人和女人之后呢，他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三十一节呢是这么说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三十一节，上帝看一切所造的，看啊，都非常好，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六日。神创造的一切，创造我们的目的呢，这边告诉我们的都是美好的，都是为了让我们能享受他所创造的。这确实呢是我们每一天很多时候呢我们的人生当中呢能体验的，不是吗？神的创造物是美好的，神的创造物呢是我们能享受的。当我们停下脚步来，当我们休息享受的时候呢，确实呢我们很感受到呢很多带给我们快乐的事物。会不会有点 echo， 会很大声吗？不会，刚刚好，因为雷声很大。好，可以。有很多事情呢是带给我们很快乐的，比如说呢一顿很丰盛的晚餐能带给我们很多的快乐， 或当我们离开繁忙的城市到郊外的时候呢，有那新鲜的空气，有安逸美丽的大自然，是我们享受的。听动听的音乐呢，知道他来了，看到那个闪电了，抓到了。听到动听的音乐的时候呢，也能让我们很有喜悦。而很多时候呢，那个最简单带给我们最多快乐的呢，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美好的关系，确实呢是给我们很多的快乐。这几个星期呢，让我有很多快乐的呢，就是很简单的，就是我最小的儿子，三个月大的儿子呢，他的笑容，一看起来跟他讲话，然后咕咕咕，他就会笑很开心，他一笑呢，我的心就融了，整个心呢就充满了快乐，之前的忙碌啊，跟他们换尿布，一切都消失了，有时候我在想呢，应该是神让宝宝这么可爱是有目的的，因为宝宝真是太难带了，很多时候父母都要抓狂，要抓他们，不过看到这么可爱的，还是会照顾他们，可能就是他们的防身的武器。说回正经的所以我在想，其实宝就那么很简单的那个笑容，其实都是神的创造，宝宝能这么可爱，让我们的心容，都是因为神要我们享受他一切的好。享乐呢，是神一开始的计划，也是呢他最终要我们得到的。一开始要我们享乐，最终也是要我们得到享乐，像我的孩子一样，一起来就是要玩，玩到晚上的睡觉还是要玩，跟你起来还是要玩。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最向往的就是玩，我们过中工作也是为了玩，其实是没有错的。在神的创造下，好的享乐呢是他要给我们的。而呢我会开始讲到这个享乐跟享受呢，因为我认为这个享受跟享乐呢其实是包含在安息这个字里面的。可能我们讲到安息的时候，我们讲的是休息，不过我觉得安息这个字呢是包含着享受跟享乐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因为那个我们知道一切都是好的，一切都值得享受之后呢，我们去到创世纪第二章，它是这么写的，天和地以及万象都完成了，到了第七日，上帝已完成了造物之功，就在第七日安息了，歇了他所做的一切的功。上帝赐福给第七日，将他分别为圣，因为在这日呢，上帝安息了，歇了他所做的一切的工作。这就是天地创造的来历。这边说呢，神创造一切美好的事情之后呢，他安息了，歇下了他所一切的功，所创造的功。当然我们觉得，当然神不是真的是需要休息，不是吗？这边当然不可能说呢，所谓的安息是说神累了要坐下来喘一口气，或者要洗一把脸才会更精神。这里的安息呢，其实我认为呢是做一个对比，是呢神已经创造完了，所以呢他已经不创造了，他已经不是继续创造了，而是停下来，而停下来不是休息，而是停下来呢享受他所创造的，不是吗？因为他创造的都是美好的，是带来享受的。所以呢神所谓的安息呢，是让我们呢一起享受他一切的美好。我要将享受跟这个安息呢连在一起，因为待会会让我们看到呢，其实神整个的旧约历史的那个记载呢他的计划呢就是要我们得到最终的安息。而之前呢，刚才我们也读到的那个希伯来书第三章到第四章神最终的计划呢要我们进入他的天国，而那个天国的词呢是让我们能进入最终的安息。当然我们知道进入天国的安息不是什么都不做吗？不是坐下来喘口气，而是在那边享受他的荣耀所以这个带来安息的计划呢，就带给我们享受的一个计划。但是呢，说了这个神是要让我们进入安息，让我们享受可是呢，我们也要说呢，这个享受的条件呢，是我们要活在神的掌权之下一切呢都是神创造的，一切呢都是来自神的大能。所以呢，如果我们一定要在他的掌权之下，要服从他的条件之下呢，才能享受他一切的美好如果我们离开了神，我们就不能得到神创造的一切美好，而就是我们的问题这个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虽然呢是应该活在神的掌权之下， 可是呢，我们偏偏呢要违背神，拒绝他的权利。我们想要享受神的美好，可是我们却不想要给我们美好的那个神。就像我们上周所看到的啊，因为亚当和夏娃呢拒绝服从神的话语，所以呢他们得到的已经不是祝福了，而是诅咒。这边让我们看，那边让我们看到呢啊，神的话语呢是最终的智慧啊，是最终的权柄。听从神的话语呢就会得到祝福，拒绝神的话语呢就会得到神的诅咒啊。这是一开始我们看到亚当夏娃的例子。而呢整本圣经呢其实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呢，就是要让我们强调这一点。通过以色列的子民呢，通过他拯救他们离开埃及到那应许之地呢，让我们看到当以色列顺服神的时候，他们就得到胜利，能战胜仇敌。当他们违背神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败给他们的仇敌，被占领。这个呢啊，是我们之前在约书亚记看到的，在生命记也说到的啊。我们之后呢啊，在我们这个之后撒母耳记上的一个讲道系列呢也会看到的啊。拒绝神的话语，在为以色列的民族来说呢，就会被诅咒；遵守他的话语呢，就是要被祝福。所以呢，圣经里呢啊，是要我们看到这个事实啊。神的审判呢，是要告诉我们，其实违背他是不对的，违背他是很糟糕的啊。而呢啊，让我们看圣经的当中呢，有这么多的审判，也有这么多的祝福呢，就要告诉我们，同时神要告诉他们，违背我是错的，违背我是不好的。不过同时呢，他也没有放弃他的子民，继续的要让他们得到享受。所以我们就看到为什么有时候得到好，有时候得到坏，就是因为呢神要让他们知道他们的错，不过同时呢还是不放弃他们，要他们最终呢能得到他的好处上周呢我们结尾的上周我们讲到的的时候呢当我们最后的结论是呢一切都会被烧尽一切都会被毁灭的时候呢之后讲到过后呢，就有人很自然的问如果一切都要被烧灭，那么人生不是很没有意义吗不是什么都不用做了吗我认为呢有这样的回应是正确的确实呢神的审判呢就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继续违背他，我们继续以我们的方式去活的话呢，真的是没有意义的，真的最终呢都会被毁灭的。而呢神事先要告诉我们那些未来的审判呢，是要当我们还来得及的时候悔改要我们不要继续的这样子的活下去不要我们像以色列人一样那些人活生生的被处死，被审判的人呢没有机会悔改，只有下一代的以色列人呢才能从神的审判当中呢学习如何服从神的话语。所以呢这个是神的审判，所以我们知道的神的审判要摇醒我们说我们不能继续这样子活下去可是很多时候呢，当我们在教会说审判的时候呢，我们人通常的反应是什么呢？神在吓唬我们神呢是要控制我们是要扫我们的兴或者是说呢宗教人士呢要用审判来控制我给教会钱。很多时候呢，当我们的生活过得很好的时候我们会想为什么想未来的事，想这么多做什么都是多余的跟之前有分享过，我跟我爸爸说我身为基督徒，因为我相信有审判会死亡，他说你都傻了，想这么多做什么现在活着开心不是好的吗而且当我们享受我们人生的时候呢，我们认为所有的事情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应该继续享受，为什么呢去在乎审判可能我之前讲的那三分钟，我们总结一下，在我们之前的那个在上面的 PPT 神以后执行的审判跟神现在给的祝福，我们通常人本性的回应是呢，当我们看到现在有祝福而神以后会审判我们，我们的正常反应是人类本性的回应是享受是理所当然的，谁要在乎以后的审判，我们继续做我们以前做的事情。这个呢是我们大多数人最本性的一个回应。可是神的目的呢要我们看的是另一个我们再按两次 而是呢，我们知道呢，祝福呢，其实是我们不应得的恩典，是不会继续的，而是神没有放弃我们。如果我们继续这样子违背他的话去活的话呢，很快的祝福就会变成诅咒。所以呢，我们现在享受的生活，看着以后的审判，我们不能继续的这样的活着，去不理会神。所以呢，神让我们停下来，让我们不继续的每一次每天只是忙啊忙啊，享受我们现在现今短暂的生活。让我们以为呢，这一切都是只有这样子罢了，我们继续下去就好了。神是要我们停下来，先看到他到底在这个现在做什么，是他祝福我们，也是他会诅咒我们，他会审判我们。他让我们停下我们的工作，去看他所做的工。他的工是更重要的。如果我们只是做我们的东西，不离怕做的事情的话呢，我们就糟糕了。而呢，就是连接到呢，我之前要说的，最重要的是神所做的工，而不是我们所做的工。而希望你们看到这个连接，而这个所谓的我们的工是没有用的，我们要停下来看神的工呢，是跟这个安息这个课题呢是很有关联的。好，如果你想一下呢，安息日呢，在犹太人在旧约的一个他们的宗教当中是很重要的，不是吗？是诫命的，是十诫的第四个诫命。每工作六天呢，第七天一定要休息。这个是呢安息日的诫命，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八到十一。你们要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呢，是向上耶和华你的上帝当守的安息日。而这边连接到我们之前说的，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创造天地海和其他的万物，第七日就安息了。所以呢，耶和华要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为什么神这么看重安息日呢？为什么他们第七日一定要停下他们的工作不做去安息呢？是因为呢，神要他们专注的不是他们六天所做的工作，他要他们专注的是神所做的工是什么。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工呢是不会带来最后的祝福，只有神的工呢是能带给他们祝福的。或许我们在我们的投影可以这样子的总结，六天工作，人类所做的工呢，最终是带不来真正的安息的。他们违背神的工作，违背神的活呢，只会带来审判。而安息日呢，是代表呢神的工呢所带来的安息。就如他第七日是停下来享受他所做的，同样的，我们是要依靠他所做的呢，才能享受他的祝福。所以呢，让我在我之前这第一段呢这十分钟的讲到呢，做一个小总结。我们的生命是美好的，这是神给我们的目的，这是神给我们的恩赐。但是呢，生命的享受呢，只有在神的掌权下才有的。我们和亚当一样，都违背了神的话语，所以呢，我们已经是在神的诅咒之下。虽然我们暂时还有神的怜悯，可是呢，以后的审判一定会来。我们虽然现在生活看起来还是很好的，不过呢，这一切只是暂时性的。我们不能以为我们只是继续平时做我们的工作，所有一切都会继续。不会的，终有一天呢，一切都会变得很糟糕。所以我们要停下我们的工作来，我们要看的是神的工。而呢，只有这个东西呢，才能带给我们祝福。而这个神要给我们安息的工作呢，我们知道最终呢，在新约呢，最终呢，在耶稣基督被完成了。耶稣基督最终要完成神祝福的工作，安息的工作。耶稣基督呢，解除我们面对的诅咒，为我们承担呢，我们的违背神的所应得的审判。神，耶稣代替我们去完全的服从神的话语。所以呢，我们要停下我们的脚步来，不只是做我们的工，而是停下来去明白到底耶稣做了什么，耶稣成就了什么工。他为我们成就的呢，就是确实我们最需要的救赎。我们要去信靠他所做的工，而不是信靠我们自己的功劳。很多人呢都是因为工作很忙碌所以呢没有时间去思考真理这个问题，不是吗？ 啊，那时候我生意很忙，我东西要做，啊，没有时间听你供耶稣，啊，没有听耶稣的讲大道理，啊，你不觉得很讽刺吗？啊，我们最原本的问题就是我们拒绝神的话语，而因为我们工作忙碌，因为我们生活紧张，所以呢，我们继续的认为呢，神的话语是不重要的。啊，我十二、十三岁的时候呢，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啊，那时候我刚刚看完了一个《三国志》的一个动画片，啊。当时我第一次看到《三国志》的整个故事，很喜欢关羽这个人物，后来发现在故事的最后呢，关羽被人陷害死了。当时我第一次呢，就很伤心，我记得那时候我一直会讲，为什么关羽要死？为什么关羽要死？甚至我很低沉，很闷闷不乐一两个星期，甚至问我的父母，到底人生有什么意义？为什么有死亡？那时候真的是我记得很深刻。啊，可是那时候没有人给我，没有人，不能给我任何答案，啊，我也找不到任何答案，就这样子闷闷乐乐的两个礼拜过后呢，就继续我的生活，照常了，忘记了所谓生命的意义，继续忙着读书，忙着练打羽球，忙着找女朋友，啊，之后就忘了之前我确实是感觉到认为生与死的问题是很重要的，把它忘到一干二净。你们是否曾经有问过生与死的问题？看到确实这个是最重要的问题，可是没有答案，或认为呢不可能有答案，所以呢你就继续忙其他的事情，忙你的工作，忙你的事业，忙你的感情，啊，忙你的健康。神呢就是要我们停下来，看他的工作，听他的话语，看到他的作为。让我们知道确实生与死是最重要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呢，他也给了我们最终的答案，而最重要的是呢，他给我们那个最终的解决方案，啊，他告诉我们呢，问题是出在因为我们拒绝了他的恩典，啊，拒绝了他的话语，所以我们回到他那里依靠他的工作，才能得到原本我们要得到的安息，啊，所以这边总结一下与耶稣的好话语说，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这边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呢，都要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向我学习，这样呢，你们的心灵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呢是轻简的。你看到这个安息的这个工作，啊，耶稣继续的，啊，他完成了，啊，确实呢，我们的心灵呢是有负担的，是有重担的，因为呢，我们都活在罪的捆绑当中，我们都活在神的审判之下，啊，当我们越忙碌于我们自己的工作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会有更大的负担，我们需要呢是依靠耶稣，啊，他要解除呢，啊，我们罪的捆绑。那这第一点，啊，神所做的工，啊，现在来到第二点呢，我们就要信靠呢这个耶稣基督工作的工，啊，我们之前第一呢强调是呢，啊，我们不可以呢只是做我们自己的工，啊，我们要停下来依靠神的工作，啊，所以之前的重点是呢，我们要放下那些没有意义、那些虚空的工作，啊，可是呢，啊，放下对那些工作的依赖呢，啊，不代表我们人生是要变成被动的，啊，不代表呢我们人生是很消极，啊，不需要积极做任何的事情，啊，好像和尚一样，啊，让我们的自己的，啊，思想是空空的，啊，或许我们认为这样子就是信靠神，啊，我讲不是的，我们第一点要知道，啊，相信耶稣基督呢，啊，不代表我们是消极被动，相反的，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很积极的工作，而那个工作呢，就是我们要坚持我们的信心，我们要坚持我们的信心呢到底，啊，虽然我们在教会说呢，都很常说呢，我们得救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功劳，而是靠我们相信耶稣的成就，可是呢，这个相信本身呢是一份工作，啊，这个信呢是要很积极的去相信，啊，很主动的，很努力的去相信，啊，才会有的。而之前我们读的希伯来书呢，就是这么写着， 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十二到第十四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邪恶不信的心，离弃了永生的上帝，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刚硬了。只要我们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呢，坚持到底，就才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呢有份了。这里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呢是写给一群基督徒，他们都是相信的耶稣基督的人，可是呢，作者要告诉他们呢，他们之前信了耶稣呢，只是一个开始。他们要确保呢，他们的信心呢是坚持到最后的。当他们死去或耶稣来的之前呢，只有那些坚持到底的人呢，才能在基督里面有份。而且呢，这边告诉他们呢，有很大的危险呢，会让他们离弃他们之前的相信，他们会变成呢，从信变成有邪恶不信的信。所以呢，他们这边要做的是谨慎，他们要天天彼此相劝，谨慎这个词，天天彼此相劝这个字呢，听起来一点都不被动，不是吗？是一个很主动，要需要很多努力的一份工，这也是呢，我们要知道呢，我们在世上的，我们身为基督徒呢，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我们一辈子最重要的工作呢，是维持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这是我们无时无刻都要做的工，在每一个时刻呢都很关键的，在每一个时刻呢都是关于生和死的。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一节是这么写的，所以呢，我们务必卸竭力，之前练过了又忘记了，太忙了啊！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了不顺从而跌倒了。这边说呢，神给我们的安息呢，是我们一定要竭力去进入的，去努力去冲去进入的，对，我们最终呢会得到心灵的安息，我们最终能休息，不用跟罪战斗。不过在那之前呢，我们要和我们的罪战斗，我们要与这个世界对抗。因为呢，这个世界呢，跟我们罪的肉体呢，一直都想告诉我们呢，服从神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的罪跟世界要告诉我们呢，服从神的话也是没有好处的。我们罪的肉身跟这个世界呢，都恨不得神是真的不存在的。因为呢，他们受不了神的指责。所以呢，我们每天要做的呢，就是我们抵抗我们罪的诱惑。我们要抵抗呢，世界给我们的压力。虽然呢，我们圣经强调说呢，我们的救赎是神的拣选，最终是神的恩典才让我们相信。不过同时我们看到这边圣经告诉我们呢，我们要努力的相信。我们的工作呢，是我们要一直一直的回到耶稣基督，一直的回应。我们在每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面前，在神的面前呢，所有的责任呢，就是这个。我身为牧师呢，我身为牧师呢，我在神面前的工作呢，就是关心基督徒的羊群，是要努力的劝勉其他人呢，继续的去依靠神的话语，不过你们要知道，你们自己也有你们的责任，你们自己在神面前呢，有你们要做的事情，千万不要以为呢，你们来教会是为了谁，千万不要以为你们来教会是为了牧师，或是为了教堂这个机构，为了王道堂，你们来教会是为了神。最重要是为了你们自己的救赎，你们来是聆听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呢去除去你邪恶不信的心，让神的话语呢去指责你想要违背和犯罪的肉身，因为只有神的话语呢才能让你呢对神有信心，没有别的，只有神的话语能让你相信他。所以呢，我们要努力的做的工呢，就是要努力研读神的话语，努力的明白它，而借此呢去相信呢，确实这个是真理，确实呢我们要去抓住它。当然很重要的就是呢，不要因为你朝九晚五的工作而忽略了相信耶稣的这份工作， 不要有那种态度呢，就是呢，工作不忙的时候才来教会，啊，工作忙的时候呢，教会没有这么重要，啊，也不要为了来教会呢，是为了来了一些鼓励，得到一些启发，让你星期一呢更努力的工作，我觉得那是很悲惨的，很多人就是这样子说的，星期天去教会是为了可能更努力，八一星期天去做工。完全搞错了，到底哪一个工作是比较重要的？最重要的工作不是星期到星期五的工作，最重要的工作呢，是你那礼拜天的时候呢，继续相信神的那份工作，继续聆听神的话语的那份工作。在约翰福音呢，有一群人在约翰福音第6章呢，他们追着耶稣找，为什么追着找耶稣呢？因为前一天呢，耶稣行神迹，真的是很穷的，耶稣把5个饼呢变成几千个饼喂饱5000个人，对，就很多人呢，他们过河啊，跑去对岸追耶稣找耶稣。耶稣说：“你们找我是因为你们昨天吃得很饱，不是吗？”耶稣讲他们为什么你们，他就说了这句话。耶稣对他们说呢，没有放在那个 PPT。耶稣说呢，不要为那会坏的食物操劳，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操劳。他们想要的只是面包吃，耶稣说呢，我要给你的是永生，不要为你只是你的工作每一天赚吃而劳，要为我能给你的永生而去操劳。当然我知道呢，在马来西亚工作尤其是吉隆坡呢是很不容易的，当然我之前说那句话呢也不是要你感到内疚当然我知道呢，有时候真的工作很忙的时候无法来教会，这个是情有可原的你要知道重要的不是那一个星期罢了重要的不是那是一个月来教会重要的是长期的跟神维持关系重要的是长期来说呢，把相信的神的工作呢放在第一所以呢，我们要呼吁你们的就是呢不要长期的将你的世俗的工作放在第一，或许短期你没有办法，你需要这么做不过千万长期不要这么做你要知道呢，没有一个人呢是一夜之间从信变成不信的，没有这样子的哦。明天我不要相信了，对不起，我不是基督徒了。大多数的人都是渐渐的远离神，渐渐的远离教会，或许因为升职了，工作很忙，或许家里有一些事情，或许有了男朋友女朋友，所以不能来了。越少来教会，就越觉得神的话也根本都不重要。越觉得神的话也更不重要，就越少来教会。你也知道会循环成什么样的一个样子。当然呢，我们要强调呢，单单来教会是没有用的，单单让这个椅子烧呢是没有用的最重要是来是聆听神的话语我们王道堂的讲员呢都尽量用心呢去传达神的话语，可是我知道呢，讲的人有用心讲话语呢是不足够的，听的人要用心听才有用，不然就是左耳进右耳出，好像妈妈的唠叨这样就忘记了。这个是我们要做的工作，最重要的工作，一辈子都要做的，不止在星期天要做的，星期六要做的事情当然说到信靠耶稣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我们知道信靠耶稣呢还是要活出我们今天的生活，那是我们基督徒要做的工作，要活出来，要跟罪对抗要过敬虔的生活这个呢我们下个星期会探讨会说到呢，尤其在我们工作的时候其实呢敬虔的工作是比做什么工作是更重要的你如何工作是跟你什么工作是更重要的而我们要如何去在我们的职场上面呢维持敬虔的生活这个是下个星期我们会看到的。不过现在我们来总结我们的第二点我们做的工呢，是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工，这是需要我们很努力、很竭力去做的，是会很艰难的，我们也知道的，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所有这样的劳苦呢，都是值得的，没有一份努力呢是虚空的，没有一份努力是会落空的，如果你知道在格林多前书，保罗在最后第十五章呢就要告诉他们告诉他们关于耶稣基督的复活， 告诉他们呢，他们最后呢，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们也一样能去盼望那个不朽的身体的复活。他们的信心呢，绝对不是突然的。我们努力靠主的工作呢，一定不会徒劳而废的，不会像建沙堡一样，最终会塌下来。我们建的呢是天上的城堡，我们知道呢，主在我们做的工呢，我们继续下去的依靠的话呢，一定会完成的。这是第二点，依靠耶稣基督，的工的工作，到我们最后一点，第三点，我们要做主的工。我们要做的重要的工作呢，当然不只是信靠耶稣基督，同时呢，还有一份很重要的工作呢，是神现在要我们去做的，就是呢，能让其他人也能认识耶稣基督，让其他人呢能得到救赎，在约翰福音呢，当耶稣差派门徒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呢，就这样对他们说，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已经得到工钱，为永生储存五谷，使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辛劳的，别人辛劳，你们享受他们的辛劳的成果。这边呢，我们看到很清楚的呢，耶稣所说的收割呢，在三十六节呢，是让其他人能得到永生的收割，这个是他叫门徒们去做的，同样的，这个是我们也要去做的。耶稣说呢，撒种的呢是另一个人，收割的呢是另一个人，收割的是门徒这些人，他们去让别人相信，可是呢，撒种子的是之前另一群人，这边指的是谁呢？是之前的那些旧约的先知，包括呢施洗约翰，之前呢所有先知的工作呢，都是指向最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成就，而门徒呢，很荣幸的活在那个时代，因为呢，他们活在那个已经可以收割永生的果子的时代，让其他人呢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借着神呢这么多年的这个救赎计划呢，依靠他，最终呢得到永恒的救赎。同样的，我们是活在这个收割的时代，因为神的成就，因为先知所有的劳碌，我们继续这样做的话呢，是有很多的果子，永生的果子。这个是呢非常荣幸的事情，神让我们参与他这份奇妙的工作。对，虽然一切都是神的掌权，一切都是要通过神的恩典，最终让任何人能得救。不过呢，神的动工呢，让任何人得救呢，很多时候呢是让通过门徒们的宣讲，通过人们的努力的劳力呢，却让神相信神的话语。而耶稣要我们看到呢，这个工作呢是值得我们去付出劳力的。如果我们知道呢，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的恩典所得到的救赎是多么的重要，是多么的甜美，那么呢，我们知道让其他人得到去认识耶稣基督呢，也是非常喜悦的工作。我做了所谓的主的工作，也做了好几年。当我看到我传扬的福音，能让别人对神有不同的态度，让他们能180度的改变，在他们的生命里有新的意义，有新的目的。很多时候呢，他们信主过后之后呢，和其他人的关系呢改善了，他们的品性呢也成熟了很多。整体来说呢，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可是我知道更重要的是呢，这些进步呢不是短暂的，也不是今世的，是永恒的改变。他们已经得到了跟永恒的神的关系，他们得到永恒的救赎和确据，这是让我最开心的工作。这个也是呢为什么让杰辉辞掉他的律师的工作不做，在我们教会去做实习，因为他也看到这份工作是很重要的，他也从当中呢得到很多的喜悦。这个就是呢我们看到呢做主的工很重要的。说到这里到最后呢，我要说一些具体的，说具体的我们要如何其实做主的工， 要如何做传福音的工作。第一点呢，这边在做主的工有两点，谁做这里的讲章跟什么样的工。首先我们要知道呢，不是只有牧师或长老才有做主的工作。其实呢，所有基督徒呢都在做传福音做主的工作。我们知道呢，全职侍奉的同工呢和其他的基督徒的分别呢，只是在时间上的分别罢了，只是时间比例上不一样。大家都在传福音，大家都在传达神的话语，只是呢全职同工呢花比较多时间在传福音传言的工作上。但是呢我们知道，在你们当中呢，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情况下呢，也有很多传福音和教导神的话语的事工。那么很快的接下来有些人会问，那么是谁应该在教会当中做全职的事工的呢？我的答案很简单，就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考虑全职工作到底是不是值得。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考虑呢，我是不是有能力有资源去做。所有基督徒都应该考虑，但是呢不一定每一个基督徒都适合去做，只有比较适合的应该去做。而呢比较适合的去做的时候呢，我们其他基督徒呢就是去支持他协助他。不过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考虑，不过不一定每个人都适合。而且呢当我们说到全职工作的时候呢，很多人有的画面呢就是牧师的画面，就是角色，就是认为全职工作就是牧师的这样做的事情。不过我们知道呢，就连在马来西亚，在吉隆坡有很多很多不同全职工作的角色，和牧师很不一样的。有些人呢是全职的，在大学生当中或在中学生当中呢做事工。有些人在囚犯当中做事工。有些人是在神是做圣经的翻译，翻译成不同的土著的语言。有些人是到外国宣教。有些人在神学院呢全职教导圣经。我们知道不同的事工的角色呢需要不同恩赐的人，不一样的。有恩赐做牧师的很有可能没有恩赐去做宣教的，有恩赐去宣教的很可能没有恩赐去做牧师的。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所谓的当我们考虑到适不适合的时候。还有第三可能接下来这一点呢，虽然有不同的全职事工呢，可是呢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所谓的主的事工呢最重要就是要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所谓的那个事工的那个主的工作呢，是教导神的话语，是教导圣经。如果当中没有神的话语，如果当中没有神的教导呢，就不算是主的工作。我们要分得很清楚。我们不要认为呢，只要是教会啊或基督徒举办的活动呢就是叫主的工作。其实不是的。有很多人呢，他们做很多所谓的基督教的事工的活动，不过当中呢有很少很少的在传扬神的话语，很少的在教导圣经。当然同时我们要知道，所谓的教导神的话语，不一定是在讲道的时候才能传达神的话语，不一定是在开一个查经班才是在传讲神的话语。如果你今天晚上聚会过后呢向一个人讲解福音的话呢，你就是在做主的工。重点是呢我们知道呢是教导神的话语才是主的工。有很多很多的全职同工，可能你会不相信，他们做的事情呢都不是教导神纯正的话语，虽然他们说他们是全职。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最重要的是教导神的话语，因为只有神的话语呢才有能力拯救任何人，其他的方法都没有能力。当然有了这个基础之后呢，我要加上另一个重点。今天虽然我之前说呢只有传达神的话语才是主的工作，可是呢同时间呢当我们在传扬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做很多其他的工作才能让别人接触到神的话语，不是吗？就像今天操控音响的、摆椅子的、在欢迎台招待人的人呢，最终都是为了今天呢你在聚会当中呢学习神的话语，聆听神的真理。所以呢这一切的工作呢都是在支撑这个所谓的主的工作。所以严格来说不是主的工，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工的话呢，很多时候往往都没有主的工作，你明白吗？ OK， 不是主的工，不过如果我们这些工作的话呢，很多时候主的工作都不能进行。我们要知道它的重要性，也要知道它的区别。像之前嘉玲也抽出了六个月的时间，全职的为我们做这个所谓支撑的工作，帮我们翻译探索基督教的课程，翻译从英文成为华语。严格来说，那个不是在这主的工，不过很重要，让我们两年每年呢都有很好的资源呢去传扬神的福音。这也是属灵在做的。这三个月时间，我们今年很多的活动，我们今年很多的布道会，很多的教会的培训呢，都是他在后面帮忙举办的。当然我们这里有很多人在他们很忙碌做朝九晚五工作之外呢，也每一个星期在做的，去支撑这个主的工作的事情，也自己呢在自己的在这时间外面呢做传扬福音做教导神的工作。所以呢这里呢我要加上两点。第一呢其实我们知道呢，我们身为教会的一个成员，教会一个教会身为教会的一个弟兄姐妹呢我们在做主的工作的时候呢我们是一个团队的，我们是一起的，每一个人都很重要的每一个人的工作呢都不一样，可是呢我们都是为同一件事情而努力，就是要让呢主的话语呢能去传扬出来。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去在乎呢是谁带领查经班，或在乎呢是谁邀请那个人来新朋友来，最重要是我们一起努力让其他人呢听到神的话语以神的话语呢去做他的工作。当然呢我要强调这一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在教会当中的言语当中呢没有强调这一点很多时候我有一点察觉呢很多时候当一个教会很顺利的时候，一个教会成长很多的时候呢通常具体得到赞许或具体得到鼓励的呢是牧师所以呢这里我要提醒我们提醒你们应该得到赞许的是我们所有人的付出才能让福音传扬出去而且呢很多人会认为呢或许有一些基督徒会认为呢好像只有牧师为福音牺牲比较多我认为这个是很不正确的当然要感谢牧师了，不过大家都有牺牲的或许牧师牺牲的东西比较不一样可是呢我知道你要让你们知道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也一直在为福音做牺牲你们也是为福音牺牲你们的睡眠你们为福音呢牺牲你们的金钱，牺牲你们的精力做主的工，跟我做的一件事没有一样的。我觉得不是牺牲我的睡眠、精力跟金钱如果真的是我一个人牺牲的话呢，根本都不足够的，根本都做不到什么东西的是我们大家一起的牺牲呢，我们才能在主的工作当中呢得到收割才有效果。最后呢我们知道呢，如果我们知道最重要的工作是做主的工呢，这个会改变我们做的所有其他的事情。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最终的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是我们都可以做的，都已经神让我们参与会有收割的工作，这会改变一切我们在职场工作呢，不只是为了交出成绩，不只是月底呢去领薪水，我们每一天的工作跟别人接触呢，也是一个机会，一个做见证的机会让我们以我们的行动，以我们的言语呢，让其他人呢对福音有兴趣。下一周呢我会更具体的探讨我们要如何更好的在职场上做见证去传福音不过下周不过现在那记得回来 OK 所以最后我们总结我们今天所说的，我们看到呢神的工作是什么呢？非常美好的，一开始他的计划呢让我们享受，最终让我们得到安息，也是要享受他的恩典，他的荣耀。这个工作是来自有恩典有全能的神，是我们一定要看到的，是我们要紧紧抓住的，不要只是呢在忙碌我们的工作呢去不理会他我们要去努力的去依靠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成就的这个是最终带给我们安宁，心灵灵魂安宁的一个安息。不过同时呢是我们现在很积极很努力需要去做的这个相亲的工作，而我们要知道我们也不是任何是被动或积极的活出来，我们有很重要的工作让我们去做 主很有恩典的让我们加入他的工作啊，在格林多前书说呢，我们是他的同工，跟他做一个拯救人的工作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啊，可以用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呢啊，去让我们得到的这个甜美的福音呢，让别人一起分享。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千年父，我们确实感谢你一直的呢以你的恩典对待我们一直你的话语呢呼吁我们要回到你那里，要服从你，要依靠你的成就，不要继续呢以我们自己的智慧，以我们自己的努力呢在和你对抗。我们感谢你，在我们当中的人呢都让我们很多人当中呢都看到你确实能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能看到呢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救赎。请你继续呢在我们的基督的生命当中呢，继续每一天的努力的去相信你的话语去一直看到只有你的话语呢才是最真的事实只有你的话语呢能让我们继续的对你那个最初的信心请你帮助我们彼此劝勉彼此鼓励，不要被罪迷惑，不要存着邪恶不信的心。我们也感谢你在我们当中呢，让我们能做你的同工，让我们呢能有这个喜悦将福音传扬出去让很多人在我们当中认识主，一起成长。请你帮助我们更加看到这个工作的重要更加喜悦的呢去积极付出。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